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就叫做啊，四成石头狮子猴给你眼睛清凉。什么叫眼睛清凉？看什么都自在啦，就叫你明心见性嘛，叫你悟实相，叫你见离体的。我们现在看不到离体，一看好坏是非差别，眼睛不清净啊。当你眼睛清凉，就是眼睛好干净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可是外境一点都不沾染，这眼睛就清凉啦，这就入出无碍。你这无畏惊人，在你眼睛出入就无碍啦，就无碍法界啦。所以当时我就叫做石头狮子猴给你眼睛清凉啊，叫你得到解脱啊，叫你得到清凉啊，啊！所以当时候学徒云集，他在这个地方住了一住不动23年，23年了。所以很多弟子啊，都是这个时候啊入宿的。他在这23年中，收到很多入宿的弟子啊。那他65岁那一年呢？人家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一直住在这里，人家找你呀、啊，然后不方便呐、啊。你大慈大悲呀、啊，我们在这湖南这个地方啊，比较接近都市城市，比较靠近一点城市地方啊，大家接近你容易呀、啊，这容易找你呀、啊，啊，啊，大家非常恭敬，至诚的恭敬，一伙人在那里请呐、啊，至诚的邀请，把他请到哪里？请到湖南长沙招体寺。”长沙很热闹啊，交通比较发达，要参学的人啊就比较方便了。所以他想，哎，好吧，年纪也大了啊，到都市里面可以利益更多人，他就好、哦、由这个南台寺移到了湖南长沙招体寺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他跟江西的马祖道一禅师啊，马祖道一禅师，马祖是传法。啊、他是从那个淮南禅师那个地方传过来，大家晓得马祖禅师的公案吧？那个淮南禅师要渡马祖的时候啊，很难呐、啊。马祖禅师啊，很精进的、啊，天天打坐不理人的啊。淮南禅师要去找他都不容易啊，所以只好在他面前磨砖，一块一块的磨，磨到最后稀稀沙沙，把他吵得受不了了。你在这里磨砖干什么？我磨砖要沉浸呐、啊，磨砖怎么沉浸呢、啊？他说：“那你在这什么？”在这干什么？我在打坐啊，坐禅啊。你坐禅干什么？成佛啊。那你坐禅怎么成佛啊？哎，他说我坐禅为什么不能成佛啊？你磨砖倒是不能沉浸呢、啊。他就说了，我磨砖不能沉浸，正如同你坐禅不能成佛一样。为什么呢？譬如你要一部牛车跑得快，你是用鞭子打牛呢，或是用鞭子打车呢？一下子马祖道一禅就开悟了啊！对呀、啊，我用身体上用功错了，要心性上用功才对呀、啊。所以啊，那个马祖道一禅师就变成了那个淮南禅师的入室弟子，他曾得法于淮南禅师。那时候马祖道一禅师也是非常出名，马祖道一禅师后来传法给那个百丈禅师，百丈的不得了，所以马祖立亲，那个建崇林百丈立亲归，在我们禅宗史上是非常出名的，对禅宗的学人有莫大的帮助啊。那个时候马祖道一禅师他在江西非常的出名啊，名气很大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明心见性的祖师，几乎可以称之为啊这个第八祖了，可以称为八祖，跟这个。石头西迁和尚一样，几乎都可以称为第八祖了啊。那西迁和尚啊，他在湖南长沙，他在湖南，所以你看马祖在江西，那石头在湖南，所以当时候的参禅的修行的人，嚯、哦，这两个地方跑的啊，不是跑湖南就是跑江西，这么跑来跑去参学嘛。所以当时候修行人。大家都就叫他跑江湖，超干哦，跑江湖，一下跑江西，一下跑湖南，跑湖南就是去参石头，跑江西就是去参那个马祖道一禅师的，所以大家当时对这个修行人起他一个雅号，非常幽冥的雅号，当时说这个人是跑江湖的，大家都肃然起敬。可是慢慢怎么搞的，他变成了那个卖膏药的那个江湖郎中，变成跑江湖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跑江湖郎中却有一点功夫，你看他们卖那个 膏药啊，都要先打一番武功，给人家看一下。哎，你看我这个刀伤不入，贴上这个马上就好，大家都买他的膏药了。所以啊，最后嘛，变成会打架了，变成黑道打架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变成了这跑江湖的，就变成形容是黑道了，对不对？能够这个人是刚欧啊，刚欧人士。就变成了哎呀落寞啊流氓啊这个黑道人士，你看从一个很高雅的人士变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名词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跑江湖它本来的原意哈，在唐朝那个时候是一个是跑到啊江西参这个妈祖道义禅师的啊，一边是指着湖南参这个石头西迁和尚，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典故啊。然后一直他那个时候啊，他就住在这个地方，那个时候世称江西马祖湖南石头啊，不见二世无以可知啊，你不去参访这两位大师不能开悟啊。你看当时候的盛况是怎么样，大家就晓得啊。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啊，他又怀念他以前住的石头那个平台上，所以他又回到他的那个南岳南台寺，还是回到他那个茅棚里头啊，那个石台那个地方呢、啊、所以他一直在晚年，一直到91岁，也就是在唐德宗贞元六年，也就是在西元790年这个时候啊，他圆寂了啊，寿命在古代还算蛮长的，91岁圆寂了啊。圆寂以后啊，朝廷啊，追封他为叫做无忌禅师，无忌正道无边无际的心量，无边无际的心性啊，所以称作他无忌禅师啊。他的杰出弟子有天皇道悟禅师啊，天皇道悟禅师有药山唯演禅师啊，有丹霞天然啊，丹霞大家晓得，丹霞毗佛很有名的丹霞天然。禅师也是他的弟子，还有灵山大颠禅师啊，这四位禅师啊，在我们禅宗史上都是很有名气的啊，也是他的入室弟子之一啊。好，我们把石头西迁和尚就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就讲说本经的经文啊，请看经文啊，竹土大。艰辛东西密相附，这个紫土就是指的西天，西天西天就是我们现在的印度，因为它在我们中国大陆的西方啊，整个西方，所以我们当时都指印度那边称之为西天，所以你看我们说祖师西来意啊，西天就指印度啊，这紫土也就是指的印度啊。大艰辛啊，仙这个字啊，跟我们那个仙字是一样，一个人字旁一个山，跟这个仙是一样，这个仙的意思就是指长寿不死啊。换句话来说，这个仙这个字也就是有无量意，无量无边的意啊。所以佛也称之为仙，为什么呢？佛所证得的心量无际，无量无边，佛的寿命无量无边，佛的智慧无量无边，佛的神通道力无量无边啊，佛的啊十八不共法无量无边，佛所证得无量无边道德智慧无量无边啊，佛的身相无量无边啊，所以这个仙字它有这个意义呀 啊。那这个大仙心就是指佛心。大仙最大的仙是佛了，大仙心就是佛心，竹土大仙心东西密相附。那竹土大仙心什么个大仙心呢？也就是指禅宗啊，禅宗又称之为佛心宗，又简称为心宗。这禅宗就佛心宗，心宗就是禅宗，心宗就是大仙心。这个我们要回想到啊，佛陀当初在这个灵鹫山的时候啊，啊，你看我在灵鹫山法华讲法华会啊，那个是众生成佛得度的机缘成熟的时候啊，啊，你看 修行人依着阿含，依着方等，依着般若，到最后到了法华涅槃时，你看这个时候已经是哈、啊、得度的机缘成熟了，开悟的机缘成熟了。佛在云岩山法会的时候啊，那个大梵天王就拿从天上采那个金色婆罗花来供佛，那个花非常的庄严，非常的香，佛就随手捻一颗花，一朵花捻，真的，他这个是什么？展示佛性呢、啊？展示佛性，借着捻花把佛性给展现出来呀、啊！直视佛性，不假言辞，直视佛性呢、啊？可是大家都不晓得啊，人天百万，大家都不晓得佛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只有迦叶尊者啊，相应破颜而笑啊，原来佛就是直指人心啊，把佛性借着拈花活盘托出啊。所以你看禅宗佛像的说法印就是这样子，你看的这个就是禅宗佛性的说佛像的说法印拈花，那讲经教下的说法印就是这样，这是佛的说法印，两种不一样啊，两个浅浅的说法印不一样。而迦叶尊者破颜微笑，佛就说了啊，我很高兴机缘成熟了，他说吾有正法眼障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复使摩诃迦叶摩诃迦叶。所以你看迦叶尊者啊，就成为禅宗的初祖，稀土的初祖，他是源于佛陀的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啊！所以这个大先心就是这个啊，佛所传给迦叶尊者啊。那这个大先心怎么来的？东西密相互啊，东西密相互，我们待会儿再来解释东西，我们先来解说这个密。这个大先心又称之为密，为什么大先生称之为密呢？为什么佛就不讲我的心是什么样子，讲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那还要密吗？对不对？佛你证得这个大先心，你就跟我们讲嘛，让我们有个去处去参学嘛，跟我们讲，我们说你的大先心什么样子，还要密来秘密来传，哎呀，这不是太痛苦了吗？我们的很难学呀、啊，啊，这个言说不可及呀、啊。经上告诉我，这个心，你看，离心莲相，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六意识攀缘不到，没有办法告诉你啊，只能够印证啊，以心印心，器物而已啊。这个心是什么呢？你要离了有，我们现在是离了有，也要离了无，对不对？你要离了有，也要离了无啊，也要离了离，你对不对？你说我已经你离了有了，已经离了无了，还有一个离在，对不对？你那个离有离无，连离也要离掉了。诸位，那个心怎么讲啊？我们如果有作意的修行，如果佛跟你讲说大先心是什么样子，是离有离无，哎，我们都可以做得到。离有可以，离有还有一个无，那还离无还可以做到，还有一个离，我离无有无都离了，还有一个离在，还要把这个离给离掉了。这个时候的这个就是真心，你看有无离都离了。说不出来呀、啊，这个就说不出来啊。所以弘忍大师说：“如如之心即是真实，不是这个有离有离无离离也离了，言说不可及的不是没有，我们勉强叫真空妙有。这个心言说不可及啊，说不出来呀、啊。啊，就你一定是要精进用功，等你心灵把你现在思想心灵你一一到最后一放下来了，成就了。”或者有的人把心把所有的境界都归于空，空放下来也行。如果你归于念佛念名，念到最后归于剩下一个符号而已，其他都没有了，符号放下来你也归于这个，所以讲不出来呀、啊。我在这里我去禅宗有个公案啊，这个聋哑禅师啊，他还没有开悟以前，他去参临济禅师，他问临济禅师什么是西来意啊，也就是大先心啊，这个心是什么？西来意是什么啊？ 说不出来希来意啊，就临济禅师啊，禅棒哪来？哪个禅棒就打了，打的这个聋哑，这个聋哑禅师的身上就打了。他说：“啊，禅师啊，你打归打，你把我打死了都不要紧呐、啊，但你要告诉我啊。”他说：“棒子已经在告诉你了，棒子已经在告诉你了。”哎呀，他还是不悟，对不对？他还是不悟，他很伤心，很难过。但是。他也不讲，为什么讲破不行呢、啊？讲破你就不悟了，讲破不是你的、啊。但他贪真贪，心一直凝，又平时听法师的开示凝，就是人家跟他讲说，文萃禅师也是一个祖师啊，啊，也是个禅宗开悟的祖师，你可以去试试看呐、啊。哦，这样自诚心恭敬心，又走到。维翠禅师那个地方去参了，但是他心里已经淋得很细很细的，很细的啊。那他就去见了这个维翠禅师的，他就又很恭敬的顶礼维翠禅师，禅师啊，请你告诉我西来意是什么了？维翠禅师、啊、身上没有禅棒，没有禅棒啊。就抓起他的坐垫呐、啊，那个禅垫往他身上直打。那禅师啊，你打就打，你要告诉我啊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个坐禅没在告诉你们，哎，他顿悟了。为什么？把他那么一丝丝的一点最后的那个疑情打掉了，咚一下好了，有也离了，无也离了，中也离了，有无两边都离了，连中道也不存在了。禅家里面讲。不着两端，不住中间，你想这是什么心呢、啊？这叫大仙心啊！这一下他顿悟了，哎呀，欢喜啊！赶快朝着这个临济禅师方向顶礼啊！如果顶礼那个临济禅师给他说破了，他就没有今天了。所以诸位，我们要精进用功啊！说你看禅宗很多不讲破。不是不慈悲，是真正的慈悲，讲破就不是我们的嘛，就落在文字里头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大仙心。所以这个大仙心，你看离有离无又离中，你看那是什么心？唯有你自己证入，人家跟你印证，如是如是而已啊。所以禅宗的传法没有说文字啊，他只是你把境界讲出来，他只有点点头，如是如是，就这样。你看前面那个，我刚才举。石头西迁和尚去参这个行思禅师，他有什么传法？没有，就这么几句话。哎呀，有一个就够啦，行了，证悟了，把心传给他，就是这个境界。境界呀、啊，诸位啊，人家常常说啊，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有的人跟你眨眨眼睛。那有的人告诉你，为什么不问你自己意？诸位，你的心跟祖师一样的心，你的意就是祖师西来意呀、啊！如果你的心不是这个心，祖师西来意，你解释的再好也错了啊！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啊！所以这个密大家晓得了吧？这大仙心大家晓得了吗？为什么叫做密？大家也晓得了吧、啊、那印度的这个西土的这个大仙心、啊、这佛心、啊、东西密相附、啊、这个东西我现在就要解释了，密已经讲了啊，相附。你看佛陀把这个涅槃妙心传给了迦叶尊者以后，迦叶 尊者传给阿难，阿难尊者传给桑那佛修尊者，一直传一直传，传到这个般若多罗尊者，也就是禅宗的第二十七祖，西土的第二十七祖。那二十七祖他般若多罗尊者到了印度的香智王，南印度的香智王碰到了这个菩提达摩啊。那个菩提达摩他本来名字就是叫做菩提多罗啊，他名字叫菩提多罗，但是因为他的老师啊叫做啊这个般若多罗尊者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多罗换掉，为什么不敬嘛，所以他就叫做菩提达摩，这样意思就是觉法 觉悟了佛法，觉法这两个字，菩提达摩翻成中国字就觉法，觉悟了，就佛法。然后菩提达摩祖师啊，得法以27祖菩提多罗尊者以后，他就成为28祖啊。28祖，因为他的老师有跟他讲，说你暂时还是留在香智王这个地方，等到他圆寂以后啊，也就是第27祖圆寂以后60年呢，你到东土去，到中国来。因为这个时候东土，我们中国的禅宗的大圣气象成熟啊，27祖告诉他，所以他的老师圆寂，达摩祖师的寿命很长，我们实际上没有记，但是他寿命很长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生死嘛。有人说达摩祖师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，你看他就一直待在南这个香智王，这个南印度这个香智国这个地方，待了60年以后，他就坐船啊，沿着马六甲海峡这个沿着海岸，用了3年的时间才到了我们中国的广州啊，从广州这个地方上岸。那这个时候广州省的这个时候啊也刚好在梁武帝普通元年，也就是在西元513年，这个时候啊他到广州，可是这个时间有争议性啊，有很多争议性，不是绝对这个时间啊，这个只是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说法啊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广州的这个府治刺史啊，萧历啊，他就把他迎至广州，并且呢奏文给梁武帝啊。那梁武帝啊，把他迎请到下诏，迎请到这个南京金陵啊。大家晓得梁武帝啊意见达摩祖师的时候啊，梁武帝问什么问题吗？梁武帝他不问佛法，本来呢据说了达摩祖师，因为他也是王子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国王来传承佛法啊，来传播大圣佛法，那个力量有多大啊？如果我们的李总统来传播佛法，那不得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像我蒋介石在传承佛法，那真的是有天壤地别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很有意义，然后他在这个西土，他也知道中国有一个梁武帝非常付出佛法，他本来也有意要来传法给他，所以他直截了当跟他讲心法啊。可是呢梁武帝不生气，他一问这个达摩祖师说，朕造寺建庙供养这个出家人有多大的功德啊？你看就问这个问题，你看多难过啊。那达摩祖师说毫无功德，他一听心里就不舒服啊，毫无功德。那么他问说，那什么是功德？他就说，尽至妙缘啊，体本空寂啊，如是功德不宜世求啊，世间所求的只是福德福报而已啊，这种功德是你心性里面的东西啊，不宜世求，智慧圆满啊。那达摩祖师讲完了以后，梁武帝还是不悟。那梁武帝他又问，那什么是圣地第一？那我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么多，这诸佛如来说讲的也有第一，也有了义的哈，那什么是圣地第一？依你这么来讲，诸法空寂，对不对？不以诉求，那世间的这些第一义谛的这些道理又是怎么一回事了？他就又问达摩祖师，就那什么是这个第一义谛，是这个圣地第一义谛呀？啊，那达摩祖师就告诉他，柯然无圣，哪里有圣地第一义？柯然无圣。了无一法可得，当我只是处处都讲出心量是这么一回事啊。那梁武帝还是不悟，他又问了，哈，那对证谁是谁？你是圣身啊，你自己是圣身啊，那你面对的我是谁？你说没有圣地第一，那对着我面前的是谁呢？不，面对证者是谁？达摩祖师说，我不认得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刚才问的这个石头西迁和尚跟行思禅师问的，你见过六祖吗？对不对？那个行思禅师问你见过我吗？一样的问题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，我也不认得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 这位无畏真人谁见过啊？你见过你无畏真人啊？他天天在你六根门头出入，可是从来就没看过他是什么样子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当然达摩祖师就说我不认得，梁武帝就说送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看这太难过了吧，对不对？他能把他送客啊，梁武帝这个实在是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啊，达摩祖师只好离开了，离开了他就度过了这个长江啊，你看那个我们画那个达摩祖师啊，芦苇过江啊，芦苇有点很像竹子，也有像瓜芒那种东西，它折了一片丢在水里面，爬在那上面，芦苇过江。你看现在很多画达摩祖师像芦苇过江，就是指那个时候他从南京啊过了这个长江到北魏这个地方啊，一直到后魏啊之魏，到后魏孝明帝这个时候，到了河南登封县西北嵩山少林寺，终日面壁而坐，等待机缘呢，所以史称闭关不入门，一坐坐九年呐、啊，才遇到了慧可大师啊。在达摩祖师要渡江以前，你看他走到长江边里，有一户大户人家养了一只很漂亮的鸟，那个鸟叫得很好听啊，那个鸟还没有智慧的，他看了达摩祖师很高兴，得救了。他就大声的叫啊啊！达摩祖师他有他对不对？传佛心印，当然他能够感受到这只鸟的意思啊。这鸟就叫了：“西来意，西来意呀、啊，请你叫我出笼记呀、啊，我怎么能够飞出这个笼子呢？”啊，这是一个传说了，我们就姑妄言之，妄听之吧。啊，那达摩祖师就跟他讲啊。出笼记，出笼记呀、啊！啊，两腿伸直，双眼闭。哎，这只鸟一听就晓得了，所以它的早上的时候，鸟的眼睛闭着，两只脚伸得直直。这个主人一看，哎，我这只宝贝鸟怎么死了、啊？对不对？赶快把笼子放开，赶快抓到手上，鸟就飞跑了，对不对？就飞跑了。你看，这只鸟还比梁武帝还有点智慧吧？它懂得出笼记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这是一个传说啊。我们就讲了这个故事了啊，然后这个达摩祖师啊，就在这个面壁九年，后来遇到慧可，慧可断臂求法，大家晓得这个故事吧？啊，慧可为了得到佛法，因为啊，他为了求佛法，把这个手断一只，呈现给达摩祖师说：“我这样的自诚心，我来求法可以吗？”啊，达摩祖师说：“你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断一只手臂来求法？”他说：“我心不安呐、啊，我整天我有妄念了、啊，我心不安呐、啊。”达摩祖师说：“将心来帮你安，因为他自诚心呐、啊，自诚恭敬呐、啊，把心拿来，我就帮你安心。”嗯，慧可大师，嗯。东找西找，你心了不可得，我根本没有心啊，心量是空寂的、啊，没有体啊。已把你安心进，心里先把你安好了。哦，你看这个慧可大师当下他悟了本心，但是悟了本心以后，如何去用功保任？了解哈，心体空寂，以悟本心本质清净，本来无有烦恼，以诸佛如来哈，这个。所有的智慧平等无二，可是习气还有啊，还有习气啊，罪物本心习气还有，所以他还问达摩祖师：“我如何保住啊？如何用功啊？”达摩祖师告诉慧可大师：“你心如墙壁，内心无团，可以入道，对根尘境界绝不动心。”他就这么一直用功，一直用功，一直用功，到最后他真的心如墙壁，内心无团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绝不动心了。他就去见达摩祖师说：“我现在已经内心无团了，外境对我不相干扰了。”达摩祖师就问他了：“那你莫成断灭乎啊？那你不是什么都不晓得啊？学佛的人，他看到一，他可以看到一切，从一中之一切。你看，我们常常说从一粒沙之宇宙，那是学佛人的本事啊。 他可以从一朵花看到法界，你看这是学佛人的本事啊，不能说看花只有花啊，看叶子只有叶子，叶子你要看到法界，这才是学佛人的本事啊。所以达摩祖师就问他，你目成断灭夫啊，那你智慧是不是被障住了？他说没有，我了了常知故啊，啊，我了了分明，了了常知故。这个是达摩祖师，这个就是诸佛所传的妙心，好好善智护持啊。所以达摩祖师知道机缘成熟了，他可以走了。达摩祖师来我们中国被他读了六次，哎，都读不死他，对不对？但他法传过去以后啊，啊，传好了以后，哦，晓得了，他知道机缘成熟要走了，他就把他四位入室弟子啊，就说我还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都入室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，说啊，我传好了缘尽了啊，你们现在个人谈谈你们的内心的自证境界，你们内心自己所证的境界，来我看，我来为你们印证。这个时候啊，道父比丘他就先讲了，他说如我所见，他这个不是从经本上抄来的，是他自己启示内心的智慧啊。那如我所见，不止文字，不理文字而为盗用，不止文字，不理文字而为盗用。达摩祖师，哎呀，你还有文字啊，还不是以心印心啊，你得到我的皮呀、啊，啊，那接着一个比丘尼叫做总持啊，你总持，他又说了，说今我所觉，如庆喜见阿出佛果，一见更不再见。这是比喻什么？他念念不住心，但是他念念不住心，他还有一个念念不住心呢、啊，他还有法相在啊。虽然不住心，但是他还晓得不住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还是有境界呀、啊，有修有证呐、啊。所以达摩祖师就跟他讲：“你得到我的肉啊，啊。”然后第三个道义就说了，道义比丘又讲了：“啊，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啊。”他就好像那个长爪环子讲：“我一法不受，对不对？”啊啊，达摩祖师说：“你得到我的骨啊。”最后就轮到慧可了，慧可从他的座位上走出来，到六祖大，到那个达摩祖师前面顶礼达摩祖师以后，又回到他的位置而坐而立。达摩祖师说：“哎呀，你得到我的水呀、啊！”啊，所以他就马上就告诉慧可，当众告诉慧可，以前如来以正法眼障护使迦摄大士。辗转护理而至于我，我今护汝交给你了，汝当护持并受汝袈裟以为法性，各有所表，已可知矣啊！你看，他只是以这个心，祖师西来意，就在日常境界上体用嘛，因为他的心就是佛心了嘛。你以这样的心，日常生活的作用就是诸佛法，就是真理妙道的显现呐、啊！啊，所以。他得到了西来意啦，啊，那个心就是啦。所以西来意在哪里呢？大家晓得吗？诸位，在你的清净心里面呢、啊，外面没有意啊，没办法讲的。所以这个，梁武帝，不，这达摩祖师传法以后，他就中毒了。人家在，因为当时候有很多人说他是啊，他这个知见有问题啊，很多教下了就有很争执啊。就再毒他，他就说他中毒了，中毒完了，对不对？完了以后啊，大家都很难过啦。所以他这个视线中毒的是在梁武帝大通二年，也就是在西元528年这个时候逝世啊。啊，那魏朝了啊，这个魏朝的这个皇帝啊，就把他葬在熊耳山这个地方。葬后呢？三年，这魏朝的大使叫做宋云，他从西域回国，回到这个魏国啊，复命嘛，回国报告他的工作状况。可是呢，却遇到达摩祖师在聪明这个地方啊，聪明是要回去啊，印度跟我们中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一个路上的一个山林啊，他在这个地方就碰到达摩祖师手上拿了一只草鞋，一只鞋子啊。啊，就是出家人穿那个鞋子啊，啊， 然后这位这个宋寅呢，就问达摩祖师说：“大师啊，你为什么不在中国传法？你要到哪里去啊？”他说：“我回西天去了，我回到印度去了，我回西天去了。”哎，可是宋寅一回到我们，回到魏朝，听说达摩祖师圆寂了，那奇怪的，他就把这件事情呢、啊，这个上奏给当时候的哈、啊、这个魏朝的皇帝啊，那这个皇帝觉得很可疑，他就下令起坟，把这个坟墓这个打开出来看，一看呢，这坟墓只有一只鞋子，其他都没有了，空的了，只有剩一只鞋子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有一位叫做方便比丘，他很有神通，他在啊那个六祖大师在潮汐宝林寺那个地方洗那个袈裟的时候，达摩祖师所传的袈裟，方便一天的时间从印度赶到了这个潮汐宝林寺来见六祖大师，保存了这件袈裟啊。他说方便昨天在印度见到达摩啊，我在昨天在达摩祖师那里，达摩祖师叫我赶快来这里啊，来拜见这件祖衣啊。大家看到这个公案吗？所以达摩祖师有没有往生？有没有圆寂？没有，不生不灭、啊。所以有人说达摩祖师是观音菩萨示现的，为什么呢？佛法需要传续下来啊，传续啊，传佛慧命啊。当也有人讲，当时候智公和尚跟达摩祖师两位都是观音菩萨的应化身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命相附啊，然后从这个达摩祖师传法给慧可以后，当然达摩祖师他就是我们中国禅宗的初祖。然后为什么叫命，我已经解释过了，不是传言呢，就是这么印证而已，印证这个心量就是而已啊，阻止人心见性成佛，印证这个心量。那慧可大师传给真灿大师，真灿大师传给道信大师，道信大师传给弘忍大师，弘忍大师传给六祖慧能大师，这一段期间都是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啊。只有到六祖大师以后，六祖大师传了43位明心见性的人啊，所以真的是不可思议。我们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度人家明心见性，换句话来说，度人家成佛的，就是六祖大师度最多，43人入室弟子啊啊，所以东西相命相附，但是这个传法为是印证，印证你这个，你是这个心量，你是入这个境界，而不是有语言，不是有文字相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讲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，下课以后可以提出来。好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，随默学恭念回向记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Thank you.